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周末好，今天是2018年11月9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月对菲律宾的国事访问预示中国和菲律宾对南中国海的海底能源进行联合开发可能将取得进展。这将是杜特尔特担任菲律宾总统以来中国国家主席第一次访问菲律宾。杜特尔特2016年上任之后开始改善跟中国的关系，令西方国家以及菲律宾国内的大多民众感到意外。杜特尔特出任总统之前，菲律宾和中国在南中国海一些海域的主权上陷入激烈争端。分析人士说，菲律宾和中国目前一般回避他们之间的海域主权纠纷，两国元首会面时预计将集中于讨论中国如何帮助菲律宾修建铁路、桥梁和其他基础设施。这些合作项目将是杜特尔特大建特建政策的一部分，资本总额1690亿美元，为期5年。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说，是朝鲜推迟了原定本星期举行的美朝高层会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原定星期四会晤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高级顾问金英哲，讨论推动金正恩和特朗普总统今年6月在新加坡历史性峰会中签署的不明确的协议。根据这项协议，平壤要放弃他的核武器项目。黑利大使在联合国安理会一次闭门会议的前后对记者表示，推迟美朝会谈并不意味着有大问题。黑利批评俄罗斯希望解除对朝鲜的制裁。美国联邦调查局星期四对在加利福尼亚州文图拉县千巷市一个酒吧内打死12人的枪手，他的汽车和住宅进行了仔细的搜查。现已查明枪手是28岁的海军陆战队退伍军人大卫·朗恩。朗恩看来在边界线酒吧向顾客开枪之后自杀。调查人员正在查询星期三晚上枪击事件前朗恩的精神状态。美国联邦调查局洛杉矶分局助理局长德拉库尔特说，看来朗恩是独自行动。执法官员星期四说，朗恩此前有过轻微的违法行为，包括一次交通事故和酒吧斗殴。今年早些时候，朗恩的邻居向警察报告朗恩有扰民行为之后，前往朗恩住宅调查的警察说，朗恩看起来怒火重重，行为有些丧失理智。美国宣布对多个俄罗斯和乌克兰实体实施新一轮制裁，因为他们跟俄罗斯在邻国乌克兰的行动有关。星期四，美国政府在特朗普总统访问巴黎之前宣布了制裁措施。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都将于星期天访问巴黎，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星期四的制裁涉及2名乌克兰人、一名俄罗斯人和9处位于乌克兰和俄罗斯境内的实体。美国财政部说，制裁涉及在乌克兰部分地区严重侵犯人权的2名个人和1个团体。美国财政部负责反恐和金融情报的副部长曼德尔克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财政部继续致力于打击由俄罗斯支持的试图从俄罗斯非法吞并和占领克里米亚中获利的实体。美国商务部星期四宣布开始调查中国和印度向美国出口的聚酯加工丝纱是否构成倾销，以及中国和印度的厂商是否接受了不公平的补贴。在反倾销调查当中，商务部将确认中国和印度出口到美国的聚酯加工丝纱是否以低于公平水准的价格销售。瑞银集团调查数据显示，美中贸易战7月份开打以来，在美国340亿美元关税清单上的中国商品进口量下降了30%。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简讯，由陆阳播报，感谢收听。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小北，
我是 Mike。 小北，赶快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好的，今天我们要谈一下穿着打扮对你产生多大的影响，聊聊裁员，还要告诉你怎么说咬紧牙关忍受。
But first, let's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Root cause. Root is spelled R-O-O-T, root, and cause, C-A-U-S-E, cause, root cause.
Root cause, 根本原因。世界经济论坛说，
The lack of competitiveness in Europe is the root cause of financial instability and rising unemployment numbers in the region.
缺乏竞争力是欧洲经济不稳定和失业率高的根本原因。波音787梦幻客机全面停飞。
The root cause for the Dreamliner's problems are currently under investigation.
梦幻客机根本问题出在哪里？目前正在调查之中。
The root cause of gun viol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a hot-button topic these days.
美国枪支暴力的根本原因是如今的热门话题。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root cause, root cause, root cause。
Mike, 你知道吗？要能当上微博红人，就要每天积极和粉丝互动，所以咱们节目的微博还得加强这方面。
I think that's a big part of it. People like to feel like they have a say in things, and there's no better way to learn a language than to have a native speaker to practice with. It's just one of the many important services I bring to the team.
Yo, 这么说你在咱们组很重要啊。
当然啊。The following phrase we're going to learn is exactly what can be used to describe me. Let's listen.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1000讲，我是小北。
我是 Dan。
我妹妹的公司最近业绩不佳，于是公司请了一个特别有销售经验的经理，希望能靠这位高人扭转公司的销售状况。这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Great White Hope. Great is spelled G-R-E-A-T. White, W-H-I-T-E. And hope, H-O-P-E. Great White Hope.Great White Hope.
Great White Hope 是指身负众望的人或事。大家都觉得我妹妹公司新雇的经理能够把销售搞上去。
The new hire at my sister's company is expected to vastly expand sales. He is their Great White Hope.
在下面的例子中，一个政党的主席谈到了代表自己的政党参选时理想候选人所具备的素质。我们来听一听。
We need a candidate who can appeal to middle-class voters like our opponent. It has to be someone that represents our traditional values, has strong leadership skills, and communicates effectively. Every possibility we've looked at lacks what our party requires to win the next election. What is our great white hope?
这段话是说，我们需要的候选人要能和我们的对手一样吸引中产阶级选民，他必须代表我们的传统价值观，领导能力强，能有效地与人沟通。所有有可能的人选我们都看了，但是他们缺少赢得下次选举所需要的特质。那个可以让我们赋予厚望的人在哪儿呢？我最近听说有 IT 产品公司要开发一款智能电视，能够直接跟你家里的电脑、DVD、音响连接。只要你一声令下，它就会自动为你播放电脑或 DVD 的片子。
The concept represents the company's great white hope for the future.
这个概念代表了这家公司未来希望所在。这种产品要是真的出现了，我一定会去买，多方便啊！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We need a candidate who can appeal to middle-class voters like our opponent. It has to be someone that represents our traditional values, has strong leadership skills, and communicates effectively. Every possibility we've looked at lacks what our party requires to win the next election. Where is our great white hope?
刚才我们说到了电子产业界的新概念。下面的例句中，我们听听在冷饮业有什么好点子。
With another ice cream shop down the street from mine, I've had to find ways to be unique. My plan is to introduce some super premium flavors using the finest ingredients. The dark chocolate with bite-sized pieces is my great white hope. I believe it will bring in lots of customers.
这段话是说，离我们冰淇淋店不远又开了一家冰淇淋店，所以我必须得出点奇招。我的计划是推出一些用上好原料做的顶级好吃口味。我把希望寄托在黑巧克力口味小块冰淇淋上，相信这款产品一定会吸引来很多顾客。美国的冰淇淋很好吃，世界知名。在美国人最喜欢的口味中，巧克力排名第二，第一名呢是香草口味。不知道这和您的喜好是否一致？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With another ice cream shop down the street from mine, I've had to find ways to be unique. My plan is to introduce some super premium flavors using the finest ingredients.The dark chocolate with bite-sized pieces is my great white hope. I believe it will bring in lots of customers.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great white hope， 意思是被寄予厚望的人或事。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谢谢各位收听。
Mike.You need to work harder on being our team's great white hope.
好吧，好吧。What if I start wearing nicer clothes to work every day?
穿漂亮衣服有什么用啊？
Dressing to impress helps improve your work performance and makes people take you more seriously.
真的吗？
Yes. I'll just let this week's business etiquette explain how it works.
礼节美语
Kathy 早上上班见到同事 Adam.
Hi, Adam. Nice tie.
Thanks.
By the way, can I ask you a personal question?
Ask away.
How come you're the only one at the office who wears a tie to work every day? I'm not criticizing your fashion choices, and you don't have to answer if you don't want to.
No, I'm happy to answer that question. I assume you're like most people. You prefer to wear comfortable clothing whenever possible, right?
Kathy 问了 Adam 一个
personal question
私人问题，问他为什么每天上班都穿西服领带，而公司的着装标准并不严格，所以其他人一般是怎么舒服怎么穿。 Kathy 还补充说
I'm not criticizing your fashion choices，
意思是说我不是想对你的穿着指手画脚，而只是好奇而已。 Kathy 承认平时如果没事他就会穿得很随便。
Absolutely.If it's a special event or a business meeting or something, then sure, I'll put on a suit or a nice business dress. But I much prefer to dress more casually.
I understand that logic. But of course, you've heard about power dressing, no?
Yeah, you wear nicer looking clothes, people take you more seriously, right?
That's the idea. I think everybody knows that the clothing we wear affects how others perceive us. But I've also discovered that what I wear affects how I think.
Really?That's an interesting idea. What exactly do you mean?
Kathy 说，如果有什么特别活动或者是要开会
，She'll put on a suit or a nice business dress.
她会穿西装或者套装，否则的话，她还是喜欢穿的随便一些。
To dress more casually.
Adam 问 Kathy 有没有听过
power dressing
这个说法，也就是说，如果穿得正式，别人会更把你当回事儿。Adam 说，他发现
power dressing.
不仅会影响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同时也会对他自己的精神状态产生影响。
Well, there's a lot of research out there that says the position of our bodies affects our thoughts.
I've heard about that. I read an article that said, if you sit up straight, your thoughts become sharper than if you were slouching.
Exactly. But there are some new studies that show what you are wearing can also affect your thoughts.
Give me an example.
Well, scientists found that students who were wearing white lab coats performed better on tests than students who were wearing their own clothes.
Ah, so because the white lab coat has an association with intelligence, the students' brains actually got more intelligent?
有很多研究显示，一个人身体的姿势往往会对人的思维产生影响。比如，坐直了就比窝着的时候思维更敏锐。
Slouch is spelled S-L-O-U-C-H, slouch.
意思是很放松地窝在那里，蜷在那里。Adam 补充说，现在的一些新研究发现
What you are wearing can also affect your thoughts.
一个人的穿着也会对他的思维产生影响。比如说，穿着实验室白大褂的学生，考试往往比穿日常衣服的学生成绩好。因为穿着白大褂会让学生觉得自己智商更高，因此考试时大脑的表现也就更出色。下班我就去买漂亮衣服，这回咱是有堂堂正正的理由去大血拼了，可是为了提升工作表现哟。
That's the spirit, though you still have to work hard as well, I think. Dressing for success can only take you so far. Your personal effort is the most key element.
当然，好了，咱们赶快把刚才的对话听完，看看他们还有什么好建议。
礼节美语。
Kathy 跟同事 Adam 正在讨论一个人的穿着是否会对他的精神状态产生影响。Adam 说
Have you ever heard the saying, clothes make the man? It might be truer than we imagine.
When a police officer or firefighter puts on their uniform, it must affect their psychology. It probably gives them 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authority.
Absolutely. When a judge puts on that heavy black robe, it transmits an image of power, but it also serves as a reminder to the judge of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ir position.
I know when I'm wearing a nice suit, I feel a lot more confident. If I'm going out for a night on the town and I'm all dressed up, I feel a lot better about myself than if I was wearing jeans and a t-shirt.
英语里有一种说法叫做
Clothes make the man.
相当于中文说的人靠衣衫马靠鞍。Adam 说这句老话恐怕比我们想的更有道理。警察穿上警服，消防员穿上消防服，法官穿上黑色长袍，都会平添一种使命感和权威感。Kathy 说，她每次穿西装也会倍感自信，还说晚上出去吃饭消遣时，如果
dressed up
精心打扮，就会自我感觉更好。她所说的
go out for a night on the town
是一种固定说法，意思是出去吃饭、喝酒、看节目、消遣。
Yeah.I think everyone recognizes that part about the power of clothes. But that's not exactly why I wear a tie to work every day.
You wear it because you think it makes you smarter.
Yes. I think putting on a shirt and tie actually affects the way my brain works.
That's a very interesting concept.
My eyes look down and see what I'm wearing, and my brain gets a reminder that I'm a businessman. And I think the brain responds to expectations.
Adam 说他每天穿西装打领带不是给别人看的，更多是在提醒自己，随时提醒自己是商业人士，这样大脑就会做出反应，做出的事，说出的话都会更加得体。
It's kind of like an actor trying to play a role. You have to have the right costume.
I think that's a good way of expressing it. I'm sure it's much harder for actors and actresses to get into character before they put on the right costume.
Yeah.But after the clothes and the makeup go on, they look in the mirror, and their brains are able to shift into the role.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a tie is business. And so for me, it's an identifying symbol that I think affects both how others see me and how I see myself.
Interesting. Maybe I should start wearing a suit.
这就跟演员穿上戏服才能进入角色一样。Adam 觉得这种比喻恰如其分。
That's a good way of expressing it.
演员穿上戏服，化好妆，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他们的大脑就会做出反应。
Help them shift into the role.
帮他们进入角色。Adam 最后说，西装领带对他来说就是一种定位的象征符号，不仅影响到别人对他的看法，也会影响到他自己的精神状态。
Clothes make the man.
也可以说
You are what you wear.
人靠衣衫，马靠鞍。
So, wearing nice clothes to work reinforces what you are doing is important. Plus, feeling a little extra confidence never hurts anyone.
不过要是赶上办公室裁员，你穿得再漂亮，再 professional 也没用。
Well, that's another story. Let's learn how to say 裁员 in English.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cutback.Cutback is spelled C-U-T-B-A-C-K, cutback.
Cutback, 作为名词，意思是减少、削减。
When the budget is tight, one of the first things to happen is a cutback in travel.
预算紧张的时候，最先被取消的就是出差的经费。
Apple's stock has fallen from a cutback on its orders to suppliers.
苹果公司因为减少了供应商的订单，导致股价下跌。美国邮政局宣布，从八月份开始将取消星期六的普通邮件送递服务。
The Postal Service expects to save $2 billion annually from the cutback.
美国邮政总局估计，取消星期六的服务每年能节省$20亿。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cutback, cutback, cutback.
Do you think our office will see any cutbacks?
It's hard to say. The U.S. economy is not back at its full speed yet, so cutbacks can happen at any place. The best thing we can do is just grit our teeth and bear it. Oh, speaking of which, that's the topic of our next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1001讲，我是小北，
我是 Dan。
我爷爷90大寿，全家人都从各地赶来，要好好给他过个隆重的生日。其实爷爷一个人清静惯了，最不喜欢热闹，不过为了不扫我们的兴，他还是同意让大家热热闹闹的搞个寿宴。这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Grit one's teeth. Grit is spelled G-R-I-T. And teeth, T-E-E-T-H. Grit one's teeth.
Grit one's teeth, 意思是咬紧牙关，咬牙接受困难的意思。
My grandpa didn't appreciate the fancy celebration of his birthday, but he had no choice but to grit his teeth. He felt uncomfortable throughout the birthday party.
我爷爷不喜欢这么大张旗鼓的庆祝生日，不过他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默默地接受大家的安排。在整个生日会上，他都感觉很不自在。不过不自在归不自在，毕竟这是儿孙的孝心，过生日也是好事，比起在下面例句中所需要忍受的东西可是好多了。咱们来听一听。
Maggie was running well in the marathon when she tripped and sprained her ankle.The pain was intense, and she had a long way to go. Many people would have quit, but Maggie decided she was going to continue. She gritted her teeth and made it to the finish line.
这段话是说 ,Maggie 本来在马拉松比赛中跑得好好的，却摔倒扭伤了脚腕，她疼痛难忍，可是离终点还远着呢。很多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退出比赛，可是 Maggie 决定继续坚持。他咬紧牙关跑到了终点。看来精神作用还是很重要的，靠着跑完马拉松的信念的支持，这个女孩咬牙克服了疼痛。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这段话。
Maggie was running well in the marathon when she tripped and sprained her ankle. The pain was intenseAnd she had a long way to go. Many people would have quit, but Maggie decided she was going to continue. She gritted her teeth and made it to the finish line.
要说身体上的疼痛还可以咬牙忍受，那精神上的折磨或压力则可能更让人难受。我有个朋友和公婆生活在一起，每天被公婆数落，什么饭菜做得不好，没有教好小孩，等等等等。
She just listens and grits her teeth.
她也只能听着，心里忍着不作声。跟这个朋友比，下面例句中的问题似乎没那么严重了。咱们来听一听。
Every day on my drive to the office, I'm facing the same nightmare. There are long delays because of road construction. And there's usually an accident or two. Since it's the only route available, I keep gritting my teeth. It'll continue to take all of my patience until the road work is finished.
这段话是说，每天在我开车上班的路上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因为修路，路上总会出现耽搁，而且时常会发生一两起交通事故。不过，我上班只有这一条路线，所以对这些问题我也只能咬牙接受。在修路结束以前，我只好动用自己全部的耐心来应付这些问题了。堵车、排队、等待，这的确是日常生活中既多见又烦人的事情。就比如我们在机场过安检的时候，队伍很长，如果再遇上有人不清楚安检程序，忘记把兜里的金属物品掏出来，一个人要过好几次，而这时你偏偏又在赶飞机，哎呀，那可要烦死了。
There we are gritting our teeth.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在压着心里的烦躁，默默地挨着。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Every day on my drive to the office, I'm facing the same nightmare. There are long delays because of road construction, and there's usually an accident or two.Since it's the only route available, I keep gritting my teeth. It'll continue to take all of my patience until the road work is finished.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grit one's teeth， 意思是咬紧牙关，默默忍受。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谢谢各位的收听。
I guess we will have to just grit our teeth and handle the extra workload until Yangling gets back.
这你算是说对了。不过算了，我请假，你请假的时候，大家也都在分担我们留下的工作嘛。
Good teammates cover for each other.
That's right. 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or comments, please email us at mayu@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小金豆，看什么呢？这么认真？
哎呦，逗死我了！
上班不许看美剧。
什么看美剧？我学习呢。这可不是一般的美剧，这是另类英语教学美剧。美语怎么说？
你英语不是专八吗？不用学啦。
我专八还优秀呢，还不是哑巴英语。这里教的词儿我都没听过，你也赶紧的吧。
美国之音新版视频英语教学节目《美语怎么说》，主持人 Mike 和杨林带您走进美国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边乐边学地道美语。上新浪微博或者优酷搜索《美语怎么说》，精彩原创视频每周更新，敬请关注哦。
听众朋友，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 @赛风3.com， 拼法是 DIANTAI@SAIFENG3.com， 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您也可以通过赛风代理服务器上网，网址是足球九点 info， 拼法是 ZUQIU9.INFO。预祝您突破重围，自由翱翔，并且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报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月对菲律宾的国事访问，预示着中国和菲律宾对南中国海的海底能源进行联合开发，可能将取得进展。这将是杜特尔特担任菲律宾总统以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第一次访问菲律宾。杜特尔特2016年上任之后开始改善跟中国的关系，令西方国家以及菲律宾国内大多数的民众感到意外。杜特尔特出任总统之前，菲律宾和中国在南中国海一些海域的主权上陷入激烈的争端。分析人士说，菲律宾和中国目前一般回避他们之间的海域主权纠纷。两国元首会面时预计将集中于讨论中国如何帮助菲律宾修建铁路、桥梁和其他的基础设施。这些合作项目将是杜特尔特的大建特建政策的一部分，资本总额1690亿美元，为期5年。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说，是朝鲜推迟了原定本星期举行的美朝高层会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原定星期四会晤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高级顾问金英哲，讨论推动金正恩和特朗普总统今年六月在新加坡历史性峰会当中签署的不明确的协议。根据这项协议，平壤要放弃他的核武器项目。黑利大使在联合国安理会一次闭门会议的前后对记者表示，推迟美朝会谈并不意味着有大问题。黑利还批评俄罗斯希望解除对朝鲜的制裁。美国联邦调查局星期四对在加利福尼亚州文图拉县千橡市一个酒吧里边打死12人的枪手，他的汽车和住宅进行了仔细的搜查。现已查明，枪手是28岁的海军陆战队退伍军人大卫·朗恩。朗恩看来在边界线酒吧向过客开枪之后自杀。调查人员正在查询星期三晚上枪击事件之前朗恩的精神状态。美国联调局洛杉矶分局助理局长德拉库尔特说，看来朗恩是独自行动。执法官员星期四说，朗恩此前有过轻微的违法行为，包括一次交通事故和酒吧斗殴。美国宣布对多个俄罗斯和乌克兰实体实施新一轮制裁，因为他们与俄罗斯在邻国乌克兰的行动有关。星期四，美国政府在特朗普总统访问巴黎之前宣布了制裁措施。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都将于星期天访问巴黎，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星期四的制裁涉及两名乌克兰人、一名俄罗斯人和9处位于乌克兰和俄罗斯境内的实体。美国财政部说，制裁涉及在乌克兰部分地区严重侵犯人权的两名个人和一个团体。财政部负责反恐和金融情报的副部长曼德尔克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财政部继续致力于打击由俄罗斯支持的试图从俄罗斯非法吞并和占领克里米亚中获利的实体。美国商务部星期四宣布开始调查中国和印度向美国出口的聚酯加工丝纱是否构成倾销，以及中国和印度的厂商是否接受了不公平的补贴。在反倾销调查当中，美国商务部将确认中国和印度出口到美国的聚酯加工丝纱是否以低于公平水准的价格销售。中国被指以大约75%到77%的倾销幅度向美国出口聚酯加工丝纱。此外，商务部还将确认中国和印度的厂商是否接受了各自政府的不公平补贴。瑞银集团的调查数据显示，美中贸易战七月份开打以来，在美国340亿美元关税清单上的中国商品进口量下降了30%。分析人士认为，受美国关税的影响，下滑是急剧和明显的。但是，中国海关总署在星期四发布的十月份中国贸易数据显示，十月份中国对美国的货物贸易顺差为318亿美元，仅比九月份创纪录的341.3亿美元有小幅下滑。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1月8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这个星期展开对中国人权状况的第三次定期审议，面对审议呢，中国政府递交了一份国家人权报告，称中国的人权事业始终以习近平思想为指导，高度重视促进和保护人权。报告还指出，中国建立了最大规模的民主体系，公民的民主监督权利获得进一步保障。这份被部分媒体批评是自说自话的报告，是否真实反映了中国的人权现状？把习思想与饱受批评的中国人权绑在一起，北京在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另外，审议前新疆大批维吾尔人被送进再教育营的报道不断地传出，人权理事会有没有办法遏制中共对人权的打压？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呢，为您邀请两位嘉宾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人权组织人道中国的创办人周峰锁先生。周先生您好，欢迎您。
郑玉文你好，很高兴今天接受你的采访，谈中国人权问题。
是第二位呢，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讨论的是人权组织中国人权的前主席刘青先生。刘先生您好，欢迎您。我们有刘先生在线上了吗？
你好，您听到吗？
可以听得到，非常感谢您，刘先生。好的，谢谢您。我们欢迎两位嘉宾，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我们的周峰锁先生。周先生，我们知道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这次审议，距离上一次的这个定期审议已经是5年的时间，上一次是在2013年。那么当时我们知道呢，这个人权理事会的各国提出了200多点的对中国人权的建议。时隔5年了，您觉得中国政府是否听进了这些建议？中国现在的人权状况在5年之后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我想在这5年中间，全世界都看到中国政府这种倒行逆施啊，在各个方面全面的迫害打击人权。那这个也很有讽刺意味，就是官方说这个是习思想，那么其实表现的也是习近平的这种特色。如果说以前呢，在此之前中共还试图有所敷衍，那么2013年以后，大家看到的就是全面的这种暴横无理，而且不惜把所有的这种残暴展示在国际社会前，好像就是说表现出我有钱我有力量以后呢，我可以为所欲为。那这中间有很多的事情都是骇人听闻的无论是大规模的监狱，还是狱中致死，还是大规模的律师逮捕，对64纪念的全面镇压，这些呢都是以前有，但是可能规模没有这么大，或者也有所掩盖啊。那现在就是昭示在全世界面前，那每一个接一个的这种对暴就是人权的一个全面的暴力侵害啊，那在全世界面前，我想的确是每一步都是让人吃惊啊。但是呢，我想从对中共来讲，从30年前坦克上街以后，这也是他的一个必行之路啊，直到今天。所以国际社会在这5年之后，应该是有所警醒啊，停止这个趋势。
嗯哼，那么刘青先生，您的观察呢？您认为这5年来中国的人权是否出现了变化？又是什么样的变化？
有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呢，一个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对人权呢是遮遮掩掩、羞羞答答，这个 在某种程度上呢，他承认人权是普世价值，说到呢中国人权现在的状况呢是在发展啊，但是呢到习近平时代呢就变成了完全是否认人权，是攻击人权，另外宣扬呢这个关于这个专制集权的这种道理啊，而在实践中呢也是如此。你可以看到在实践中呢习近平一上台就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像对律师啊对异议人士啊对宗教问题啊对民族问题啊都是采取极其大规模的镇压，这种镇压呢对于一般民众也是比以前要残酷和扩展了很多，比如说像上访的民众啊，比如说像这个维权的民众啊，甚至呢对很多一般民众都采取了呢极其野蛮的做法，比如说像像这个所谓的北京低端人口啊，几十万人一夜之间就全赶到寒冷的大街上啊，这个很多人呢因此失去工作，失去呢居住，流落街头，甚至一些人被迫自杀啊。你再比如说像他这个关于什么煤改气啊这类的，就是在严冬季节，那几千万人就是不允许采取过去的取暖方式，而它实际的气体呢又供应不上，就是把几千万民众呢扔到寒冷之中去。这种残暴，这种野蛮粗蛮呢至少比过去呢要严重的多。
是
这就是呢这就是人权方面像国际社会也看到了，说在习近平之后人权是大规模倒退的。
那么就像刘先生您刚也提到，还有这个周峰所先生也提到，这五年来最大的一个变化很有可能就是中国当局对于中国人权的说法，从过去的遮遮掩掩到现在可以义正辞严的来驳斥西方对于所谓中国内政的干预啊。那我们就来看看中国政府这一次其实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审议前，他们提交了一份所谓的国家人权报告。那么在这份人权报告里面呢，中国政府是这样解释的，看起来情势，中国的人权情势似乎是一片大好。报告中说呢，中国建立了最大规模的基层民主选举体系，公民的民主监督权利得到进一步保障。那么报告里面指出呢，说这份报告是由政府的30多个工作组综合了非政府组织、民间机构，还有通过中国外交部的网站上广泛征求了中国公众的意见而来的。我想请两位嘉宾，首先先请周峰所先生来谈谈您怎么看这份中国的官方报告。我们知道就在今年年中的时候呢，这个美国的白宫也曾经批评中国政府充满的是奥威尔式的胡说八道，您怎么样来解读这份中国官方的所谓国家人权报告？
当然是充满谎言不值一提的。那中国现在所建立的全世界都看到，就是一个1984的一个现实再现。那每一个人无时无刻不在严密的监控之中，任何人没有任何的可能保护他的生命、财产、尊严啊。我们看到过去这些年社会的各个阶层啊，中国的各个地区所有的人都面临在无所不在的这种恐惧下，才有这种大逃亡。那么从个案来讲呢，实际上最严重的实际上跟这次这个审议有关，就是上次曹顺利的在去这个联合国会议中间被追捕，后来在狱中死亡。那跟此还有后来的第一个，我想在纳粹德国之后第一个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在监禁中死亡，就是刘晓波。那这中间还有就是杨天水、彭明啊，都是在这种，我想这是 一些比较极端的这种个案啊，但这些个案因为关注才被人知道，那么不知道的肯定还是有非常多。那这些就是完全告诉国际社会这个现在的中共政权是什么样的，就是他不光像刘晓波这种情况不光让他死，还要把他的死的过程示众，让所有的人看到，让这些被镇压的人害怕。那么现在整体来讲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啊，我想这些呢，它是不管什么报告都掩盖不了的。那还比方说像新疆的这样一个大规模集中营的情况，先是遮遮掩掩啊，后来又说是这个再教育营，那么包括让胡锡进去拍那种快乐的这个视频，那这个正好验证了以前就是纳粹德国过去的类似的做法啊，而且在国际社会调查中间，各种情况都证明就是。这个建成的真正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不是一个有保障的一个公民社会，而是一个大监狱。那么在现实中间也是在新疆发现有一个13万人的一个大集中营，这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不一定绝后了，那就是说这是历史上从未听说的骇人听闻的一种大监狱，这就是整个中国的一个写照，这就是中国人权的现状。
刘清先生，我们知道在这份中国官方所提的国家人权报告里面呢，他还特别提到，很多人说有个亮点，那就是刚刚周峰所先生也提到的，就是他们说中国的人权事业是以习近平思想为指导，那么要走中国特色人权发展道路。我想请教刘清先生，您怎么样看待官方的这份报告的内容还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这个在习近平思想的领导之下，您觉得中国人权的道路会如何的发展下去？这种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权是不是人权呢？
我想呢，这份报告呢是延续了中共在宣传上的一贯做法，那就是颠倒黑白，掩耳盗铃这个罔顾事实。实际上周峰所刚才呢谈到了一些个例，像曹孙立呢，像刘晓波呀等等的，都是死在监狱里了啊。这个呢在可以说在最近一些年里头，像这种呢关押致死这种情况是比较少的。那么在习近平上台之后，这些事情都出来了，还有比如说像大量的律师被抓甚至包括呢中共的这些官员突然消失，双规也好这个秘密逮捕也好秘密囚禁也好也都是突然消失的。你可以看一看这个人权状况呢，你只要看一看习近平和现在的政治局常委就知道这个人权状况如何了。习近平上台之后呢，把其他的常委都打成下属部署战队只能突出习近平，剩下人呢都是雁翅型的在两边，在他后边任何他出现的场面都要保持他这个定于一尊的地位如果在中共的这些所谓决策层里头都如此不平等，那么呢在一个社会，在这个专制独裁者控制的社会上怎么可能有人权方面的这种法律方面的平等呢？根本不可能有。习近平呢他实际上就是要做到毛泽东式的那种独裁专制，虽然呢他现在的权势影响威望远不如毛泽东，但是呢当毛泽东是他的这种是他的政治愿望和抱负他一定要向这个方向去发展的。所以在他的这个统治下，人权状况只会继续恶化而他呢会用他的这种宣传方式，就是捂住中国大陆民众的这个眼睛耳朵然后呢只听他在那点颠倒黑白胡说八道
是，那么刘先生，听到您这么说，我们在这里呢，或许我们可以放一段，这是中国的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这次呢，他率领了中国代表团到日内瓦来出席这次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审议。那么在审议当中呢，这位乐副部长他继续的重复了中国官方的说法，就是最有资格来就中国人权发言的是中国人民。我们就来听听这位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他是如何的代表中国人民在国际间进行的发言。
依法保障公民言论和宗教信仰自由，中国出版报纸1900多种，期刊9800多种，中国还是世界上互联网用户最多的国家，网民超过8亿，公民自由发表见解，只要不违法都允许存在。中国政府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构建积极健康的宗教关系。
好，我想先请周峰佐先生谈一谈，您认为这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心声嘛？那么另外呢，这个中国官方一再强调人权与这个发展和生存权是相关紧密的，非常的重要的。他们也认为这几年来中国人民的生存权跟发展权得到了长足的进步。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种说法？它是否反映了中国大部分民众的心声呢？
啊，这当然都是谎言了，因为中国人民的心声被他们压迫在中间。我想我们听不到，那么在推特上呢能够感受到一些，在微信上也偶尔能够感受到一些，但是从官方所谓的，刚才他提到所谓的官方报纸，所有这个官方报纸啊，只有一个人的声音，就是习近平的声音，没有任何别的声音。那么这些高科技，比方说这8亿网民成了他们的这种电子奴隶，成为这个中共使用AI 使用 Big Data 这些来个控制人的一举一动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比方说最近出现的一个人，说是在上海那个一个会议期间在家里订饭订多了啊，那很快就是警察就到家里去抓他，因为好像他一个人不应该吃那么多饭，因为饭量大被抓，这样的这种事情，就是他这种监控在任何的地方无所不在，人的一举一动，这样的这种可怕的情况，所有的人当然不敢发出声音，没有办法真正的发出声音。那么愿意发出声音的人，就是像曹顺利、刘晓波，还有像王全璋，到现在比方说找不到他，因为政府害怕他的声音，一直把他囚禁到现在，但是呢一直见不到他人，就是这样。这种一方面他表面上有这种强大和谐，习近平把自己的形象要塞到任何一个角落，另外一方面他非常怕人民的声音，这种来自民间的真正的这种声音，所以他用各种方式来封堵啊。那在任何的议题上，64宗教信仰这个边疆地区等等，这些都是不可以谈的。那甚至有些时候习近平他自己的形象都不可以提啊，这种网络审查都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那么刘清先生，我想请教您，刚刚我们在听到这位中国外交部官员的说法的时候，他特别强调了，他说在中国的网民超过8亿，公民可以自由的发表见解，只要不违法都允许存在。那么问题就在于这里很多情况下都是被中国官方认定是违法的加以处理，所以很多人说这个所谓的法治在中国的这个标准，其实就是影响中国人权发展的一个最大关键。我想请刘清先生继续就这一方面谈谈您的看法。
这个他谈到了这个人权如何得到保障，实际人权呢在人类的发展史上首先呢提到的是信仰、宗教、言论、出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这些最基本的权利。那这些权利后来呢才逐渐发展出来，包括其他的这个生存权呀、经济权呀，才逐渐发展出来的。一开始都是思想、精神和政治层面的这些权利，但是在中共这点呢，他把其他的权利全部消除掉，实际上只剩了一个权，他一再强调的这个权就是生存权，也就是我让你能吃能活着，这就是最大的人权。 其他的呢全在他的剥夺范围之内。你比如说这个刚才这位副部长谈到的，说大陆呢有1900多种报纸媒体，但是1900多种报纸媒体在报道这个中共控制的这些新闻舆论的时候，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错。那么1900多种和一种有什么区别呢？再说人民的声音，你看只有官方在喊人民的声音，人民的声音你根本听不到，偶尔呢能从网络或者是呢从其他途径你可以看到一些这个对中共的不满愤怒和反抗，但是这种声音呢在大陆你是根本听不到的，全部给遮掩住了。包括呢像习近平家族，像王岐山家族，像提到的这个胡锦涛啊，江泽民啊，温家宝家族，这些贪腐的声音啊，在国际社会你不管从巴拿马文件还是从媒体你都可以听得到，但是呢在大陆你听不到一点儿对这方面的这种指责这种控诉或者这方面的议论。所以呢在大陆只有中共的声音，到现在变成呢只有吹捧习近平的声音，没有其他声音。所以呢他所说到的公民的这个人权公民的这些权利，实际呢全是这个颠倒黑白的一种说法。
嗯哼，是，实际上呢您提到这一点，那个在中国的官媒新华社在报道有关这次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中国人权进行审议的时候，相关报道都是说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人权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样的一些相关的报道啊。那我们也想听听我们在网站上的网友们对于中国人权这几年来的发展还有这一次的联合国的审议有什么样的看法和问题要提出。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位网友，是署名叫李忠本的网友，他说道：以习思想指导中国人权从此走向末路，习思想的中国特色就是强盗逻辑，枪杆子撑起来的政权，给你一碗饭了，这就是所谓生存权大过人权的理论。殊不知中共独裁集团的吃喝拉撒都是人民税金供给的，这才是最基本的事实，而不是其反。天赋人权才是正道，老共施舍的人权理论是对人类社会的反动，是新纳粹。这位署名通商宽衣的网友呢，他说除了朝鲜，我想中国人权应该是全世界最糟糕的。共产党天天吹嘘自己的军事经济全球第几，唯独不敢提的就是人权在全世界排名第几。还有这位署名樊君毅的网友，他说我从去年6.4当天开始发了一些民主普世价值方面的视频音频文章图片文字，结果被封了12个微信号，你说中国人权好不好？我想节目最后，周峰佐先生，我能不能请您用45秒左右时间跟我们谈谈，刚刚我们也说西方谈普世，但中国一直在讲他们的特色主义的这种人权，双方是毫无交集的。您刚刚也稍微提到了国际间可以通过一些比如说贸易战或其他的方式撤离中国，这些外资撤离中国，有什么有效的办法或者是根本的办法？刚刚这位网友说如果中共不倒，中国的人权是不可能改善的，您的看法？
我当然同意这个网友的说法，就是这也是现在国际社会的一个共识，就是中国的这种暴政啊，它不民主，对于全世界都有一个很大的危害。刚才刘青提到这些其他国家，他想模仿中国啊，那这种叫 perfect dictatorship 这种完美专政这样的这种模式，正在全世界成为很多模仿的榜样。所以对于任何喜爱自己的自由、尊严、普世价值的这些人，他必须和他必须意识到这种威胁，彻底改变这种状况。那么在现在看来呢，就是贸易战这个在经济上这种进行对他进行隔离是最有效的一个方式。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再一次感谢周峰佐先生还有刘青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焦点对话要和您继续探讨美国中期选举 对美中关系的影响。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